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0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由于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围绕2024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案相持不下，美国联邦政府面临五年内第二次停摆的危机。专家警告说，联邦政府停摆将会使北京有机会是贬奉美国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混乱，并且趁机推进他们外交和地缘的战略议程。美国东部时间9月29号下午，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支持的一项短期支出法案未能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项法案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并且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和边境安全限制措施，这个是共和党的优先事项，但这项措施被共和党里面最保守的议员否决。不过即使这个法案能够在众议院通过，它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都很小，这个导致联邦政府从10月1号零时起停摆的可能性是大增。议员对美国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美墨边境的移民控制和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一系列议题上仍然存在尖锐的分歧。同时，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正在制定一项为期7星期的拨款方案，这个方案将会确保是为联邦政府提供拨款至11月中旬，以便议员有更多时间来到设定2024年9月的支出的水平。这项跨党派的立法为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和用于美国的赈灾的救济款项，现在还未清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是否会接受。在星期五退役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当日为美国民主政体和宪法作出强而有力的辩护，他将美国的最高军职移交给新任参联会主席空军上将布朗。在位于维吉尼亚州的迈尔亨德斯联合基地的大厅举行的向他的军旅生涯致敬活动上，米利将军说，他们不是宣誓效忠某个部落，不是宣誓效忠某个宗教，不是宣誓效忠某个国王、女王、暴君或者独裁者，他们不是宣誓效忠某个想做独裁者的人。在他的演说当中，米利明确说，军队将会作出一切必要努力捍卫宪法，包括防卫来自国内的敌人。美国总统拜登在这次向米利致敬的活动上发表讲话，称赞他是一位勇士，曾经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到巴拿马和海地的作战区域服役。米利是将军队的领导权是交给布朗。拜登称赞布朗是一位久经风雨、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勇士，亦都是一位的领袖人物，全军都知道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判断力和处变不惊的举止。布朗是美国第21任参联会主席，亦都是2005年空军上将理查德·迈尔斯出任此职以来第一位来自空军的参联会的主席，他亦都是继20年前的科林·鲍威尔之后的第二位担任参联会主席的黑人军官。美国拜登政府在星期五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兰伯特为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最高官员。现阶段美中两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系仍然因为台湾贸易、美国限制北京取得美国先进的技术等议题而紧张。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当中说，兰伯特将会担任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并将领导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又被称为中国组。中国组在去年底成立，目的在于统一而且更好地协调跨区域多项议题的中国政策，但原本就繁琐的决策的流程反而因为多了中国组，导致流程更加复杂，政策制定更加缓慢，因而饱受批评。兰伯特是亚洲问题专家，曾经两度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最近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主要负责日本、南韩和蒙古事务，并且兼管与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说，兰伯特在处理与中国有关问题、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制定一致的政策，以及保护国际体系完整性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兰伯特的任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基调，但应该会对复杂的决策过程注入活力。 目前美国专注于与北京接触，以确保紧张的关系不会演变成为冲突。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兰伯特完全支持中国组的使命和任务，并且说他真正专注于确保中国组的政策、文件、流程以及人员都得以落实。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五统一就寻求监管面书抖音海外版 TikTok、X 和其他社群媒体平台的州法是否违反美国宪法作出裁决。大法官将会审议佛罗里达州和德州由共和党人主导的议会通过并且由共和党州长签署生效的法律。虽然细节不同，但两州的法律目的在于阻止社群媒体公司基于用户的观点而对他们实施内容的审查。最高法院在新的听审期的开始三日前宣布这项决定。现阶段大法官仍然在应对这样的难题，就是在数码时代刚刚到来之际，甚至之前所撰写的法律怎样应用于当今的网络的世界。大法官已经同意将就公共官员是否能够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封禁批评者发表评论而作出裁决。这个问题之前曾经在一个涉及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案例当中出现过，在他的总统任期2021年是一月结束后，法庭撤销了特朗普案。另外，最高法院还有可能考虑下级法院颁布的一道的命令，那项命令限制行政当局官员与社群媒体公司就有争议的网络的贴文进行沟通。中国在星期四建议放宽一些有关向国外传输资料的规定，此举可能会为在中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带来一些的宽慰。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说，他们正在考虑对国际贸易、学术合作、跨境制造和行销等不包括个人资讯或者重要数据的活动免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中国都打算在某些情况下取消资料出境安全评估，包括涉及跨境购物、饭店预订或者签证处理等需要个人资讯转移到国外的活动，以及以就业为目的的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五个大楼官员星期四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是捍卫主权的勇敢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同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星期四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一场是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上便表示，过去10年里面，中国是扩大了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的范围、规模和步伐。他说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被占领和填海的地物上面建造了多个军事前哨，并且一直稳步地为这些前哨是配备越来越多的先进军事能力。福特是跟着谈到，虽然中国不断增加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但亦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出来抗议中国的做法，并且加强对南中国海法治的支持。福特说，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他们捍卫主权方面迈出勇敢的一步，拆除了中国海警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设置的浮动的屏障。中国称斯卡伯勒浅滩为黄岩岛，菲律宾就称为巴约的马新洛克。中国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南沙群岛，并且对这片重要的海域提出了大规模的权利主张。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25号公布的视频显示，一名戴着面罩、通气管和脚扑的男子用刀割断了 在白色浮标上的绳，另外有一个流被从水中拖入一艘的木船上面。菲律宾海警队在原为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他们按照总统指示是成功拆除了危险的漂浮的屏障。中国在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斯卡伯勒浅滩，并且常年部署海警和其他船只在渔场的巡逻。北京当局是强调，中国对黄岩岛和它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过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发言人塔里拉准将在接受菲律宾英文新闻频道 ABS-CBN 采访的时候说， 而从新政府上任以来，他们已经制定了怎样再次控制巴约的马新诺克的战略，特别是释胡。自从2022年6月上任以来，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多次发出信号，主张要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和马尼拉都试图找方法来到应对区域军事影响力日益升高的北京之际，两国在今年4月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万名军人投入该次长达三星期的训练合作。中国海警局星期四反驳说，拦阻设施是由中方主动回收，菲律宾方面完全是捏造事实，自导自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亦都说，菲方所谓的行动纯属是自娱自乐的闹剧。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影玉星期四在听证会上强调了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盟友的合作与伙伴关系。他说，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需要美国的帮忙。我们的盟友质疑，如果中共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升级，美国是否会在那里提供帮助。他说，美国的伙伴和盟友有意愿准备好坚决反对中共咄咄逼人行为，但他们需要美国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承诺的保证。金应玉众议员在今年8月底曾经率领由其他三位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访问。访问团在行程当中主要关注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建设，以及各国对相关情况的担忧。五角大楼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在听证会上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的承诺。他说，国防部已经是非常明确地表示，当谈到美国对菲律宾的条约的承诺，他们认为针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飞机的武装袭击都适用于南中国海。福特说，美国绝对遵守这些承诺。同场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元亦都说，世界目睹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危险和挑衅行为，包括今年8月5号对菲律宾海警船只使用高压水炮，以及中国海上民兵舰艇一起对菲律宾船只进行不安全的拦截行动，另外后来在8月22号、9月8号的补给任务当中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他说，他们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且重新对菲律宾公务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海岸警卫队的武装攻击，都将启动美国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所做的共同防御承诺。朴正元进一步提到，美国目前正积极将南中国海的议题升级为全球议题。他说，全球经济很大部分都要经过南中国海，这个是一条重要的经济通道，因此这个不单止关于中国的问题，也不单止关于该地区国家的问题，这个对欧洲至关重要，对美国和印太国家来讲都至关重要。今年8月，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元首罕见地在美国大围营召开系峰会，除了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之外，三方还聚焦南中国海的争议，并且点名中国在该地区危险而且咄咄逼人的军事的行为。今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亦都在峰会结束后的公布当中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活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在华盛顿报道。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本星期大胆采取行动，公开拆除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一处浅滩附近安装的浮动的障碍，这个凸显了北京的行动正在引发强而有力的回应，或者还会鼓舞该地区其他国家亦都站出来对抗北京。总部位于菲律宾的智囊机构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组织的常驻研究员乔舒亚·埃斯佩尼亚说，现任的菲律宾政府明白有必要与有意愿的合作伙伴一起营造拒止和惩罚的集体的威胁，以此作为对中国划定红线的适当战略。中国表示，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之为黄岩岛，菲律宾称巴约的马新诺克入口处的漂浮了是300米长的障碍，以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 这片丰富的捕鱼区和有争议的珊瑚礁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但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国际海洋法规定，它任何国家海岸200海里内的区域都属于该国的专属的经济区。这些障碍在上星期的时候安装，但到星期二菲律宾宣布它们已经被拆除。之后没多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前身为推特的信息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段的视频。这段的视频显示一名潜水员用刀将漂浮的障碍割开。这个并不是菲律宾第一次发布影片来强调专家所说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灰色地带行动。在8月，菲律宾海警队在分享了一艘中国的海警船向一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的视频。该船只正在为一艘二战时期军舰马德雷山麦号执行补给任务。马尼拉故意将一艘军舰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作为军事前哨基地，以维护他们领土的主张。灰色地带行动是指是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攻击策略进行是恐吓或者是胁迫。一些分析人士说，马尼拉决定公开中国的行动可能有助于争取菲律宾公众和国际盟友的支持。史丹佛大学国家安全创新戈尔迪乌姆之杰中心海军中心主任雷伯威尔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反击中国，马尼拉需要自己的人民的支持，而且他们必须是建立一个国际支持基础。马尼拉保卫他们经济区的努力还包括使用更大的海军舰艇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周围执行补给任务，以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定期军事演习或者是海上巡逻。一些观察家说，这些措施将会迫使北京重新审视他们针对菲律宾的胁迫的策略。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防学者许瑞伦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利用友好力量建立集体实力的趋势明显增强，这个是似乎迫使中国方面重新计算和调整他们今后的行动。不过埃斯佩尼亚就说，他相信北京和马尼拉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不会停止，除非一方决定要屈从。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足够温顺感为自己设定红线。他补充说，他预计北京将会继续使用经济、外交、资讯和军事工具来到是威胁菲律宾的同行。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北京将会继续维护他们在中国称为黄岩岛的争议岛礁上的领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同一日，广东海事局就计划在9月28号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举行的军事演习是发出警告。该局在声明当中说，演习在上午和晚上进行，但没有公布有关演习地点的详细资讯。北京声言要捍卫在有争议岛礁周围的领土利益，作为反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敦促渔民继续在该地区作业。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犯人塔里拉准将星期三对当地一家广播电台说，他们将会在巴约、迪马、新洛克和菲律宾渔民所在的其他地区是加强巡逻。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领土争端可能会持续下去的同时，该地区其他南中国海星沙国亦都对北京的持续扩张提出了埋怨。彭博社星期三报告说，越南外交部抗议北京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安装两个自动船只的识别站。帕拉塞尔群岛是南中国海一条有争议的岛链，越南和台湾都声称拥有主权，但长期由中国占领。虽然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存在领土的争端，但是新加坡学者许瑞伦说，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不愿好像马尼拉这样强势对抗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与中国是关系搞乱。如果菲律宾成功顶回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东南亚其他南中国海星沙国未来可能会效法马尼拉的策略。许瑞伦说，如果中国未能够成功影响菲律宾的行为，东南亚可能会产生骨牌的效应，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受到马尼拉行动的启发，他们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对北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浩伟在台北报道。 深陷財務困境並且是給予中國經濟帶來嚴重不良影響的中國最大地產商的開發商之一恒大集團的老闆許家印終於墮入法網，這個事態發展在很多人看來可謂是一隻的靴是落了地，但更多人是心目中的另外一隻或者另外好幾隻靴是還未落地。許家印喪失自由對中國和世界意味著什麼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的消息2021年9月曝光之后，很多人就认为曾作为系恒大老板风光一时的许家印下场将不会微妙。如今许家印终于是坠入了法网，算是解除了两年来环绕着这些人心头的一个悬念。9月27号星期三，美国财经新闻通讯社彭博社率先报道话，许家印这个月被警方带走，目前已经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众多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的看来，这个消息本身就凸显出当今中国的所谓法网的依法依然是2000多年前法家的法，家法的法，即是当权者可以任意而行不受制约的方法。统治当今中国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毫无羞怯地反复宣扬中共就是要用法家治国的思想来统治当今的中国。中共当局亦都公开地明确声言，司法就是中共的刀把子。法律界的专家亦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共刀把子司法的受害者报告说，所谓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意味着司法的黑洞，被拘禁者在哪一度家人不知道，被拘禁者亦都不得和家人或者律师联系，当局不向家属通报被拘禁者的情况。家属通常不知道被投入司法黑洞的亲人是死还是活，还是是有什么的具体罪名，而所谓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期间亦都是系统性的心理折磨以及是身体酷刑频发的时间。人权组织以及是很多的律师都指出，在所谓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人的境况大都不如被正式逮捕以及是入狱的人。在许家印被非正式逮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经济学学者、英国剑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洪色预警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处于危险之中的一书作者乔治·马格纳斯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这样的事件解读。马格纳斯说，虽然许家印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令人震惊，但是他是认为一个人的命运不会改变中国的进程或者是政府领导国家走的道路。不过对很多人来讲，他是象征着政府的压制性特征以及睇人下菜碟的司法本质。他不认为这个会改变大家对北京政府的看法，亦都不会改变高层政治领导人对某些人的态度，那些人被认为是反对领导层，或者令领导层失望，或者被领导层拿来当反面的教材杀鸡儆猴。两年多来一直在度追踪着恒大财务危机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影响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表示，许家印曾经是中国首富，是中国商界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他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很可能被判刑坐监。这个对中国商界的影响是可以想见，他会使到很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的大商人、富商是感到一种普遍的恐惧，一方面是土死狐悲，另一方面会造成一种所谓的寒蝉效应，亦就是说会使到很多商人感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之下，很可能拿他们开刀祭旗。在胡平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在经济上任意胡作非为，包括三年的疫情清零给予中国经济带来近乎毁灭性的影响，如今胡作为的恶果凸显，将民众生活困难、经济前景黯淡，导致民怨沸腾，逐步惩治许家印这样的商界大亨，是中共当局很方便的一个转移民众视线的途径。胡平表示，当前中共当局确实是需要竭力转移公众的视线，或者是找一个替罪羔羊替中共当局承担罪责， 因为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直接关系千百万民众的实际生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因为房地产业的崩塌式下滑而深受其害。胡平指出，在房地产业的危机导致千百万中国公众陷入经济吉具甚至是个人财务危机的时候，中共当局正在引导舆论，力图使到公众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是由此而来的经济危机都是这些一度赚得盆满钵满跻身亿万富豪的黑心以及是不法商人所造成。胡平说，在动用各种手段将大家的愤怒引向商人的时候，当局不提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商无一例外当初都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发展起来，而中国政府无本万利卖地赚的钱比开发商是多得多。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一方面追究商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他是不检讨自己的责任，亦都无意回套当年卖地赚到的以万亿计算的钱。来自河南出身贫寒家庭的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创办人、董事局主席兼中共党委书记、恒大地产集团的前董事长，一度坐拥29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首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还押超过两年的社运人士周家成，最近在社交媒体表示被惩教署禁止收取教养一书，因为书中收录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被指裸露，他正考虑循司法复核寻求文化公义。前区议员、在囚支援平台候鸟的创办人朱光伟表示，事件或者是反映官僚的僵化问题，当局不尊重民意和常识。他忧虑管理监狱的惩教署投诉机制对提出投诉的在囚人士可能有反作用力，事态发展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笔名薯伯伯的作家最近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他早前打算将德国作家史汪尼兹的教养一书送交一位在囚朋友，但是因为书中收录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被管理监狱的惩教署人员指裸露而被退回。薯伯伯表示，香港的监狱每个月只可以入6本书刊给在囚人士，不少人亦都倾向选择厚重的书籍，甚至不厚不入。教养的中译本一共有602页，讲述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风俗，介绍现代人应该怎样成为有教养的人。薯伯伯表示，香港的惩教院所人员在书中收录的国宝级艺术杰作《维纳斯的诞生》上面贴上多张裸露退的便利贴，令他感到相当惊讶，亦都替贴上纸条的人感到极度尴尬。薯伯伯引述一宗1994年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的案例，处方将大卫像评为不雅，因为有裸露男性性器官，后来被香港最高法院推翻裁决，法官在判词直言，任何有理智者都不会将大卫像视为不雅，并且表示该裁决使香港成为世界笑柄。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还押超过两年的香港社运人士周家成，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22号在社交媒体贴文确认他被惩教署禁止收取教养一书，因为书中收录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被指裸露，周家成正是考虑循司法复核寻求文化公义。前区议员、在囚支援平台候鸟创办人朱光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或者反映官僚僵化的问题，当局不尊重民意和常识，甚至缺乏投诉机制。
这个不只是惩教的问题，这个基本上是现在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呢？就官僚僵化呢，就很多时都会出现。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官僚僵化呢？就係唔係個部門自己會識得調節，佢係要靠呢個政府本身尊重民意同埋尊重常識。 跟住咧就要有一個投訴機制。但係而家呢件事咧，即係我有第啲都同啲朋友分享，我就話呢件事三樣都冇。而家嘅政府咧對民意嘅，即係當然係你睇到佢係咩態度嘅。咁然後對常識更加係，即係佢為咗突破你常識嘅，每日都會有一啲即係你覺得好詫異嘅事發生。
據當局公布嘅數字，截至到2022年底，有接近3000人因為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被檢控，估計當中數以千計示威者或者市民被判入獄。朱光伟表示，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惩教署的投诉机制对提出投诉的在囚人士可能有反作用力。他忧虑这次周嘉诚被禁止收取教养一书而考虑提出司法复核，可能会更被针对。
而惩教的投诉机制呢，就自从19年之后呢，就只会有反作用。所以在这点上面呢，就譬如周嘉誠佢呢次佢想司法覆核，就因為佢嘛，即係佢可以承受呢件事嘅後果。但係我哋喺出面嘅人呢，有陣時好尷尬呢，就係、是、如果我哋想為佢伸張正義呢，佢有機會佢失法都仲大鑊。即係好似我今朝見嗰個朋友，佢可能會連續成個月都係水飯堂。咁呢啲嘢如果佢喺裏面嘅人佢決意爭取，我哋一定支持。因為其實件事真係好唔合理，咁但係以而家咁嘅時勢咧，好有機會會即係佢我諗佢心知㗎啦，會更被針對。
記者問及周嘉誠被禁收取教養一書事件，會唔會令懲教署喺審核在囚人士收取書籍嘅時候，採取更嚴厲嘅標準？朱光偉就認為仍然要觀察事態發展。
我覺得仲要睇事態發展，因為呢件事真係好莫名其妙，即係藝術品本身就同色情係一段距離啦，起碼嗰本書嘅嗰個內容有一段距離嚇。咁但係而家其實睇到個趨勢，審核書係越嚟越嚴嘅。
朱光偉又表示，懲教署對於送交在囚人士書籍的內容審核沒有明確的準則和規條，以往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追問懲教署相關準則，但是懲教署一直沒有明確的回應。後來據他所知，甚至有同一本書一個監獄獲批，另一個監獄就被退回。
咁懲教署熬咗好耐，就係唔想俾準則。咁而家咧就更加唔使講啦。而家冇人會問懲教呢啲嘢啦。咁變咗咧，每次撞手神，冇準則到咩地步咧？赤柱唔入得，逼屋入座，即係冇準則到咁樣嘅地步，就係佢哋都唔 care。
朱光伟表示，有时候惩教署管理层会明确指示某本书不能够进入监狱，但是没有被指明的书籍往往令在囚人士家属无所适从。
通常呢几时不得呢？譬如上面最大的他的大佬落了order，这本书不得，那就真的关间间不得。但是现在呢，就因为即是惩教不是真的那么成日看书嘛，他看标题。如果你不是敏感政治人物或者不是敏感议题的，咁佢都唔會阻你㗎，但係佢下面揸旗嗰啲人就會有層出不窮嘅嘢，咁所以令到啲家屬好大鑊㗎。譬如嗰個家屬聽到，喂黎姿我入得，咁我攞五買半啦，去到赤柱唔入得，經常有嘅。
朱光伟又表示，一啲经常被各界人士投诉嘅监狱待遇问题，惩教署会有所跟进。例如经常被投诉嘅监狱酷热问题已经有所改善，只系进度缓慢。
应该话系佢又唔系所有嘢都唔改善，但系咧就你越逼佢咧，佢嘅反咬你一口嗰、那个情況會越多咯，都係單單講嘅，逐單逐單講。
記者問及星期五，即係9月29日係中秋節，有冇特別為在囚人士準備一啲嘢？朱光偉表示，如果公開為在囚人士準備咗啲乜嘢，恐怕佢哋會收唔到。不過候鳥有特別為在囚人士家屬或者一啲即將入獄嘅人士設計特別嘅月餅，
為在裏面的手足準備呢，就我們少一點，但都有的，但是就 唔好喺呢度講，因為一講就佢就收唔到啦。咁咧就但係我哋主力咧就係為佢嘅家屬同埋就嚟要入去嗰批。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有一個代送月餅服務。咁我哋自己做咗啲月餅，咁嗰個設計嘅人都係好大機會要入去噶啦。咁就設計咗好靚，有兩個主題，一個團圓啦，因為中秋其中一個最主要就係屋家人團圓。第二個咧就係自由咯。就一個籠中鳥放出嚟飛向月亮咁，咁嗰、那個但係即係我哋今次訪問嗰陣時候，我已經賣曬啦。
2019年11月當選油尖旺區議員的朱光偉，2021年在區議員宣誓當中被當局取消資格，即是 DQ。 他後來創辦網上購物平台如一，2022年1月又創立在囚人士支援平台候鳥。朱光偉坦言，由一年多之前創辦候鳥開始，幾乎每日都感受到壓力，有嚟自財政營運的，亦都有擔心被當局取替的壓力，而支撐他和一班同事堅持下去的信念，是希望為香港和曾經在社運付出過的在囚人士盡一分力，尤其是被社運案判囚的人士出獄之後，知道他們沒有被遺忘。
但是留低咧就要有啲理由，嗰啲理由咧就係、是、我哋究竟想做啲乜嘢咧？我哋仲想即係為香港或者為曾經付出過嘅人做啲乜嘢咁？咁呢個就係我哋促使我哋留低嘅理由。咁而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好想佢即係有幾千個啦，有啲陸陸續續放咗，有啲啱啱就嚟要入去。我哋好想咧。盡力捱到去咧，佢出嚟嗰陣時候會見到有人，同埋有人做緊嘢，咁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我哋知道咧，就成我哋呢啲咁組合，唔會話做到咩大事啦，即係話即係改變世界啲乜嘢嘢，而係咧我哋好想曾經付出過嘅人知道咧佢冇被遺忘。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責任。
對於47人案被告之一社運人士周家成在監獄被禁止收取教養一書，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擔心事件可能是反映監獄有選擇性執法或者是差別待遇，
是會不會是有一個選擇性的執法在，因為他周家成，所以大家就用所有的放比他的一種放大鏡的角度，那其實就是顯示我們制度上面的不公平。咁當然事我哋就冇證據證明呢件事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好大件事喎，即係話咧，你係有一個他條待遇。咁同我哋一路相信香港個制度，即使在囚人士都會有一個公平嘅對待嘅話咧，就會出入相當之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日後大家再針對嚇，即係話監獄裏邊一啲嘅不公平對待嘅時候啊，或者呢個懷疑咧，大家就唔好再任何態議啦。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其實立場新聞。在他本身是當年大吉之前那個幾篇追蹤報道呢都是跟監獄有關的，但是最後呢就因為立場新聞是被識得啦，所以就沒辦法報道出來。那現在是不是另外一個證明告訴大家其實監獄存在差別待遇呢？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道。
英国政府加强支援被迫离开乌克兰、阿富汗和香港的年轻人和儿童，提供一笔新的资金，去令他们更好地融入新社区，同时保持自己原居地的文化联系。同时英国政府积极与中国加强贸易关系，派出商贸官员出席中国国庆酒会。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宣布提供一笔新的基金，支援来自乌克兰、阿富汗和香港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弱势年轻人和儿童的心理健康。这一项在星期三宣布的新拨款为250万英镑，折合约305万美元。地区议会和志愿组织可以申请一部分资金，在各个地区成立有关的项目。英国政府说，这个将会帮助数千名儿童和青少年获得心理健康支持、諮詢和治療。項目亦都包括英語課程、就業培訓和高等教育支援服務。 英国房屋及社区国务大臣布肯话：，好难想象一啲年轻人因为逃离祖国嘅冲突、战争或者迫害而经历嘅创伤，英国政府会支持佢哋。佢话呢一笔资金将帮助抵达嘅年轻人更好地融入新社区，同时保持与自己文化嘅联系。英国政府话，10万名来自阿富汗、乌克兰同埋来自香港持有 BNO 签证喺英国定居嘅儿童同埋青少年都喺资助范围内。佢哋又指，英国各地议会将会继续收到资金，帮助通过签证同埋人道主义计划抵达当地嘅21岁以下青少年。呢一啲资金会让嚟自乌克兰、阿富汗同埋香港嘅21岁以下青少年，在没有父母或者监护人陪伴的情况之下，安全抵达英国，去保障他们的福祉。方便香港人移民到英国的 BNO 签证已经开放申请超过2年半，申请数字在上一季突破18万人。自从去年秋季起，每个季度的申请数字平稳地增加大约10000宗，当中不少人都是一家大小搬到英国。英国政府去年扩大 BNO 签证计划，比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才出生的香港人可以透过父母的 BNO 护照申请搬到英国定居。在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积极与中国加强贸易关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9月25号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获邀出席。中国驻英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说，中英近期各层级交往增多，双方应正确认识彼此发展，拓展互利合作。
We hope that the UK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same direction to strengthen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他说，我们希望英国会同中国在同一方向合作，加强对话与交流，扩大互惠互利合作，适当地处理分歧，推动中英关系沿正确轨道前行。庄敦文发言的时候就说，中国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亦都可能是中国的最大投资者。
It is a crucial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at must be developed further. And events like this.
他说，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发展的重要同埋互惠互利嘅关系，好似咁样嘅活动，我今晚有幸获邀到场嚟巩固呢一个关系，系对我哋嘅对话十分重要。庄敦文曾经喺今年5月访问香港，又喺9月初到北京主持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嘅英国展馆开幕仪式。喺本月中，英国政府亦都宣布委任一名派驻北京负责中国和香港事务的贸易专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80年，卢瑟福·海斯成功地结束了总统任期，他不想再做一任。海斯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非常希望在1880年的大选中再次得到总统宝座。很多共和党人想提名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为候选人。格兰特离开白宫已经4年了，大众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曾经伤害格兰特政府威望的政治丑闻。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就支持本党强有力的领导人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还有一位候选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人在格兰特、布莱恩和谢尔曼三个人之中犹豫不决。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多数票。代表不断的投票，10次、20次、30次，终于在第34轮投票之中，有17名代表 将票投给一位经各方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这个就是国会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好快，谢尔曼和布莱恩亦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将票投给加菲尔德。这样加菲尔德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加菲尔德提议来自纽约的切斯特·阿瑟做副总统候选人。在海斯总统执政期间，阿瑟曾经是纽约海关的税收长，但是后来被海斯撤职，所以他的诚信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不过阿瑟得到了一位共和党大佬的支持，所以代表同意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加强党内团结。民主党就推选一位内战英雄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这个人就是宾夕凡尼亚州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1880年的总统大选没什么吸引人之处，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人不诚实，而共和党人就说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就会使南方的政治势力变得过于强大。当时很多人仍然因为南方挑起内战而憎恨南方，所以希望限制南方各州的力量。有900万人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结果詹姆斯·加菲尔德获胜。他只是比汉考克多得10000张选票，但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选举人票。他和汉考克获得的选举人票分别是214张和155张。新总统当选时49岁，曾经担任过17年的国会众议员。他做过老师和大学校长，内战期间是北方军队的将军。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就任美国总统。而在他挑选内阁成员时，共和党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显露的矛盾又马上浮现出来。共和党内有两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位是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另外一位就是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加菲尔德因为提名布莱恩为国务卿而得到后者的支持，但是他就因为拒绝提名康克林的支持者为财政部长而得罪了康克林。加菲尔德说他从来未向康克林做过任何许诺，他还提名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对手担任纽约海关的税收长，这个进一步激怒了康克林，因为海关税收长是纽约州最重要的联邦政府职务。康克林不支持总统的提名，他决定在参议院阻挠提名获得通过。他指责总统没有遵守所谓的参议员礼遇惯例。根据这个惯例，在没有和某个州的参议员充分协商之前，总统不能够提名某人担任这个州的联邦政府职务。这个多年形成的惯例使参议员可以牢牢控制家乡州的联邦政府职位，所以每当这个惯例面临挑战时，都会马上遭到参议员的攻击。但是很多参议员对康克林不满，他们不喜欢他那种嚣张的态度，不喜欢他威胁对手的样子，因此很多参议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康克林。几个星期之后，形势明朗化，参议院将通过加菲尔德总统对纽约海关税收长的提名。康克林决定辞职以示抗议，他还打算要求纽约州议院力挺他，重新将他选为国会参议员。但是他还来不及这样做，一件大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 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共和党参议员对加菲尔德总统的挑战，而就在双方的矛盾继续深化之前，加菲尔德总统受到了袭击。1881年7月2日，有一个人在华盛顿火车站冲向加菲尔德总统，拿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中加菲尔德的手臂，另外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这个刺客叫做查尔斯·盖图，他开枪的时候大叫自己支持康克林的政治集团。盖图是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他认为是上帝派他来刺杀总统的，但是他的话使到很多人怀疑另外有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毕竟副总统切斯特阿瑟亦是康克林的支持者，而一旦加菲尔德去世，阿瑟就会接任总统。直到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克林、阿瑟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大众普遍认为盖图刺杀总统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当时总统遇刺，使社会局势极为紧张，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加菲尔德是否能够生存。总统被送到白宫，医生设法拿出他后背上的子弹，但是他们未能够找到这一粒子弹。时间一日一日过去，总统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医生不断将医疗器械探入总统后背上的伤口去寻找子弹，这个导致伤口感染，身体进一步恶化。后来总统的状况有所好转，他要求将他送到海边疗养。两个月之后，医生警告内阁成员同副总统阿瑟话：总统唔得啦！1881年9月19日，加菲尔德总统去世啦。总统嘅遗体被运回华盛顿，葬礼亦喺华盛顿举行。随后佢嘅遗体被运回佢嘅家乡俄亥俄州下葬。直到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之后，医生才找到导致总统死亡的那一粒子弹。其实这粒子弹就在伤口边的几厘米的地方，但是被组织细胞盖起来。这粒子弹本身并不能够要总统的命，但是医生搏命寻找这粒子弹，他们所使用的医疗器械造成总统全身感染，这个才导致死亡。詹姆士·加菲尔德只是做了6个月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第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两次刺杀之间只是隔了6年。开枪刺杀加菲尔德的凶手盖图在华盛顿一个法院受审，被判犯有谋杀罪。同那些谋杀刺杀林肯的人一样，他被处以绞刑。加菲尔德总统的死讯传出的时候，副总统阿瑟正在纽约，他很快叫来一位法官主持他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阿瑟50出头，在跟着下来的4年中，他将担任美国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今日咧就要为佢哋嘅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咁 Jim 喺下个周末就会结婚噶啦。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dead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啦，25岁结婚仲算早啊？哦，系啦，你话 Jim 要 tie the knot， tie 系绑嘅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 tie T I E, knot K N O 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Oh, to tie the knot.就是结婚的意思。咦，好奇怪喎，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哦，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嚟到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谂你大概咩时候会结婚啊
？Oh,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揾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揾个男朋友噶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揾到满意嘅对象。系啦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喜欢他，你就会认为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美人的了。
李华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看过 Jim 未婚妻的相啦？你说他 drop dead gorgeous，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佢好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的意思是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的未婚妻是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 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 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 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靓仔。不过经过你咁问。我谂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喎。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哼，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 ，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